75年风雨征程，英雄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75年春华秋实，我们的国家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庆阅兵，事先是军威国威的仪式，是全军将士向祖国的汇报，更是我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与祖国同行，新中国历史上的7次国庆大阅兵。
今天请听第3集十年庆典。
宪兵帽子去登上天安门城楼，董方红的乐曲奏起的时候，不仅是我自己，整个方的所有受阅战士都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接着的话就是要升国旗，升国旗宁放礼炮，又情不自禁的掉眼泪，永远忘不了。
虽然已经过去了65年的时间，但是海军潜艇学院退休干部孙启华谈起国庆10周年大阅兵的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1959年10月1日，在刚刚扩建一新的北京天安门广场，20岁的海军战士孙启华与10000多名部队官兵，光荣地接受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共和国阅兵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阅兵，鼓舞士气，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那么作为国人来讲，它是生命的一部分。铿锵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书写了你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
阅兵作为最隆重的军事仪式，既是展示国威军威的大典，更是威慑敌人、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上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面临着诸多考验和挑战，中苏两党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我国国民经济也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审定国庆10周年阅兵方案，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隆重盛大地庆祝建国10周年，要使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比往年搞得更好。国防大学教授徐燕：
一方面呢，美国对新中国当时实行叫遏制战略，尤其在台湾海峡局势很紧张，1958年刚发生炮击金门，台海危机。另外呢，中苏关系从1958年开始就逐渐的走向冷淡了，对中国的援助在1959年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原来答应给你这个原弹的样品都不给了，而且国内呢，由于工作上的一些失误，也造成了经济很多困难。当时要强调办好10年大庆啊，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克服存在的困难，振奋人民的精神。
1959年的中国确实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是也有很多好消息。当时我国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3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还超额完成了第1个5年计划，从无到有的建立起了煤炭、石油、电力、冶金、化工、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基础工业和产业，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我国与33个国家建交，与104个国家友好往来，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防大学教授徐燕说，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正是新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以昂扬的精神和蓬勃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五十年代确实是我们工业化奠基的时代。1950年的时候，中国的钢产量是60万吨，到1959年，中国钢产量已经超过1000多万吨了。1956年，我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了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以后就可以成批制造汽车了。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车轮子，使中国在前进嘛。另外，军队的面貌也有了根本的变化。1959年国庆阅兵的装备，除了很少数是苏联给我们的武器装备之外，坦克、飞机、火炮，那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中国当时真是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嘛。
1959年10月1日上午10时，天安门广场阳光普照，彩旗飞舞。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与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交相辉映。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
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典礼开始。
随后，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拉开帷幕。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徒步方队，他们军容严整，士气高昂，步伐坚定有力，走出了军威，彰显了国威。军史专家董宝存说，当时的受阅官兵中有不少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他们是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是无数革命先烈的代表。
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事学院方队，带队指挥员是乌花铎和胡定谦两位将军，都是威震敌胆的虎将。特别是乌花铎将军，他曾经7次担任阅兵领队。乌花铎呢，从12岁起就和父亲一起参加红军闹革命，在长征中带他参加革命的父亲牺牲了，是党把他抚育长大的。当他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大家听到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脚步声，而是千千万万的红军老战士光荣的脚步声。
紧跟在乌华铎和胡定谦两位将军身后护卫八一军旗的少校军官名叫刘奎基，当年32岁的他已经是全国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多次身负重伤。参加阅兵训练时，他的脑袋里有弹片，右手残疾，一只眼睛近乎失明，肺也切除了一夜半。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残疾军人为了走上阅兵场需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今年刘奎基已经97岁高龄，在向记者谈起1959年阅兵的往事时，他显得从容淡定。
练了8个月，休闲的太阳底下暴晒，站着不动4个小时，每天都要训练，有一种压力，但是咬咬牙也可以站着不动。真正来讲，荣誉现在是叫我们享受的，那些牺牲的同志是真正英雄，他没有看到胜利。
横列在天安门前的所有的徒步部队，在阅兵指挥台的统一号令下齐步前进。
在刘奎基护卫的八一军旗引导下，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分列式进行曲，军事学院方队和步兵、炮兵、空军、海军等军兵种院校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了。他们排着24路纵队，精神抖擞，气势如虹。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举行的我国历次国庆阅兵中，走在前列的全都是军事院校方队，这充分体现出当年我军对人才建设的高度重视。
1952年7月10号，毛泽东在对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明确提出了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战略任务。 进入建军高级阶段，首先就是要培养人才，所以呢，军事院校的建设就处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当时啊，全军都要办院校，最多的时候军队院校有100多所。另外实行三大制度，也就是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有了军衔制，有了军种符号，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15个徒步方队的受阅官兵身穿干练帅气的55式军服，佩戴着肩章领章，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威风凛凛，阔步向前，走出了中国军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引起了现场群众的连连称赞。其中来自海军长山要塞区编组的水兵方队尤其引人注目，他们身穿白色水兵服，头戴黑色飘带的水兵帽，手持56式国产半自动步枪，英姿勃发，斗志昂扬，像是洁白的浪花在大海中奔腾。曾经5次参加国庆阅兵的孙启华就是当年水兵方队的一员，他清楚地记得阅兵结束后，很多领导同志特别称赞海军官兵走得好，这让他和战友们倍感荣耀。
阅完兵以后，毛主席、周总理就是很多首长在那，他们和海军司令谢宁光有交流，给孝顺的说还是海军走得好。这个消息的话不是当时听到的，是以后传过来的。这么多的方队冲过去，为什么说我们海军，就证明了主席对我们海军的关怀和重视。
翻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正是由于旧中国有海无防，近乎门户洞开，西方列强才依仗坚船利炮，一次次入侵我国土，蹂躏我同胞，在国人心中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海军建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人民海军在解放沿海岛屿、保卫海疆的战火硝烟中，边斗争边建设，逐步成长为一支能战善战、英勇顽强的钢铁之师。军史专家董宝存：
粗略统计，人民海军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10年来，已出动舰艇8000余艘次，飞机3400余架次，作战超过了500次，保证了海上运输和渔民生产的安全。仅在1958年2个月内，国民党就有中字号的22艘舰艇被击沉或击伤。
各位听众，在一片震撼大地的轰鸣声中，有9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组成的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开过来了。
霎时间，钢铁在嘶鸣，大地在颤动，现场30万群众阵阵欢呼，兴奋、惊叹、自豪等情绪一齐迸发，天安门广场再一次沸腾了。这些全部由我国自己生产的武器装备的亮相，标志着我军已经完成了从小米加步枪到飞机、坦克、大炮，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军队的历史性转变。我们的军队只用了10年时间，就结束了武器装备高度依赖进口的历史。
各位听众，参加受阅的我国制造的新型坦克，它有各种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和强大。
在受阅的战斗车辆方队中，有一个由32辆坦克组成的巨大钢铁方阵特别引人关注。当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主席兴奋地转过身，紧紧地握住我国首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手，兴奋地向他表示祝贺。陆军装甲兵学院副教授王荣辉说，当年年底参加阅兵的这型坦克，作为我国第一代国产主战坦克，被正式命名为1959年式中型坦克，简称59式坦克。
坦克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象征，2个5年计划的实施啊，让我国跨入了工业国的门槛。我们开始有能力仿制生产从苏联引进的特务 C 坦克， 也就是后来的590坦克。可以说590坦克的问世终结了我们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也让中国坦克工业从此呢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为陆战之王，自诞生以来，坦克一直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武器装备。开国大典阅兵时，我军的受阅战车方队还是由破旧不堪的日式美式坦克东拼西凑而成的。仅仅十年以后，我国就能生产出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的主战坦克。北京市民李秀建的父亲李青山是当时59式坦克方队的指挥员，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
我父亲呢，解放战争参加革命，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从陆军保送的坦克学校，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受过科班训练的装甲兵。后来我们问过父亲，说你当时参加59年阅兵有什么感受，他非常激动地说，我开过美式坦克、日式坦克、苏式坦克，做梦呢都想能开上国产的自己的坦克，没想到呢这一天来得太快了。
现在空军机群正在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领队的是一架喷气式轰炸机，有四架喷气歼击机护卫着，闪电似的飞过了天安门。
为了让人民群众更加清楚地看到机群表演，1959年国庆阅兵时，空中梯队的飞行高度比以往降低了100到150米，保持在350米到500米高度飞行，这也成为后来历次国庆阅兵的惯例。同时，由于天安门广场当年进行了扩建，地面徒步方队的排面加宽了，飞机编队由3架飞机增加到5架，训练难度增加了不少。空军专家王明志：
低空飞行的时候，气流影响会比较大，对飞行员的技术水平要求是比较高的。国庆的空中受阅呢，是完全靠目视飞行，要求在地面机械化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呢，空中受阅的机群的领队机要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而航空兵要准时到达，又是现代陆空协同作战中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它是航空兵战斗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一个集中体现。
望着在空中振翅翱翔的空军战鹰，现场观看阅兵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会回想起开国大典阅兵时的情景。当年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17架飞机中，有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陈旧的螺旋桨飞机，还有教练机、运输机、联络机，甚至由于受阅飞机数量太少，只能安排前面的9架 P-51 型战斗机绕圈折回再次受阅。空军专家王明志感慨地说，短短10年间，人民空军历经战火考验迅速成长，不仅在抗美援朝战场和国土防空作战中屡建奇功，打出赫赫威名，而且武器装备也有了跨越式发展，迈入超音速时代。
在1959年这个国庆阅兵的空中梯队中呢，有24架米格19飞机，这是米格19飞机第一次参加国庆的空中受阅。我们国家以米格19为基准呢，仿制改进了单座双发的超音速的战斗机，就是歼6，它的总生产数量超过了5000架，长期是作为我们空海军航空兵的主力装备，为保卫我们国家的领空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铿锵有力的中式正步，滚滚向前的钢铁洪流，鹰击长空的战鹰编队，1959年国庆阅兵规模之大超越以往，但时间却缩短到58分钟，这充分表明阅兵组织工作与往年相比更周密、更细致、更成熟了。阅兵式的成功举行，尤其是国产武器装备的精彩亮相，展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骄人成就，也达到了鼓舞军队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但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仅靠飞机、坦克、大炮等常规力量还不足以捍卫国家安全，真正的战略底牌不可或缺。国防大学教授徐燕：
1959年国庆10周年庆典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来了， 克鲁晓夫当时刚访问过美国，要跟美国缓和，毛泽东当时就不赞成嘛，尤其是对炮击金门的问题，克鲁晓夫还发了火了。因此在上天安门之前，实际上双方的会谈搞得很不愉快，发生了争执，克鲁晓夫也是很不讲礼貌的了。上了天安门之后居然讲了这话，我们把我们的专家撤回去啊。
在1959年国庆阅兵以后，面对苏联领导人的背信弃义，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为铸就大国利器，数十万人告别家人，扎根戈壁荒漠，从此隐姓埋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5年时间就孕育了那一声震惊世界的巨响，成功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是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封锁，有一种奋斗的精神。而且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是没有外援的，一直就养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毛主席就讲，可以甩掉拐棍，我们自己也能干出来。事后证明的确如此啊，我们自己也能造出原子弹，无非是延长一点时间而已嘛。
1949年到1959年是新中国奠基的十年，也是人民军队飞速发展的十年。十年间，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军事实力，也在凝聚人心、震慑外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自1959年之后，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举行阅兵，但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依然在艰难和探索中执着前行。尤其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让新中国真正奠定了大国地位。十年间，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在吉林长春建成第一汽车制造厂，在甘肃玉门建成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湖北武汉建成第一座公路和铁路两用的长江大桥，在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的四川云南开工建设成昆铁路，让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新中国真正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屹立于世界的东方。